标题可能要下猛一点点，才会让更多人听到，改变你20年的这个一个 podcast 的非听不可之类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
我是史蒂芬叔叔。
你饿了吗？
我非常饿，
跟我们一起
开吃吧。
没错，每周五啊，我会跟史蒂芬叔叔在开吃吧讨论更多新鲜、有趣、好玩的新闻时事。最近有哪些有趣的 NFT 项目等等，用更轻松的方式来聊聊币圈的资讯。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拜年吗？
对，一样，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开工大吉，一样继续，因为我觉得应该一直拜到元宵。
而且今年的台湾灯会就在台北市，
然后在那个搜狗那边，复兴那边有那个陈普老师的作品，然后跟克隆做的穿越兔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比尔有买这个陈普老师的作品。
好，那我一定要去跟他合照一下。
看他在不在，看他在不在，他应该，
我是跟作品合照，
作品合照，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年的灯会其实应该有 Web3 的这个色彩，还是接下来还有这个，因为过年完之后有很多的动漫展嘛，接下来还有电玩展。那电玩展现在不管是动漫展、电玩展，他们都会讲说这个迈入元宇宙啊，继续元宇宙下去，这样子都跟元宇宙相关，这样子。最近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活动，真的是不得了。在
今年的灯会，台北算是灯应该是放满台北市啊，放了非常非常多点，所以是蛮分散的。所以新区啊，然后复兴东区可能放也放蛮多，
然后西门、士林、国馆都有。到处都是，
看起来应该是整个台北市都是一个大灯会的一个概念、啊、
对，所以你不怕这个人多，不怕人挤，想要出去晃晃的都 OK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看起来这个礼拜网络上看到比较多跟 Yoga Lab 相关的 BAYC 无聊猿相关的新闻。
是，这是第一个是什么 BAYC 抄袭诉讼，Yoga Lab 就是两位创办人遭法院警告了。这个
对，主要警告的原因是说，因为他告了一个 NFT 的艺术家，控告他抄袭了他的 BAYC 的商标。
对，
然后过程当中就牵涉到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吹捧纳粹的问题。那不过法院这个判决其实还没有判出来。那这一次他被法院警告，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法院希望他们能够出席
对
听证会，但是、
他们没有，不要不出席。
对，他们两个都没有去，这样子。对，
我就告好玩的，我觉得，
所以不太确定这个事情，无聊猿的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大概延续了好一阵子、啊、不过看起来应该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对 BAYC 并没有太大影响。
对对
，BAYC 的游戏听说也是非常热门，
就最近有一个那个他们叫做那个什么 Dukin Dash， 他的有点类似像那个这个什么神庙逃亡，那个台湾之前也蛮红的、一直跑一直跑开始闪躲的一个游戏这样子。再来就你要玩这个游戏必须你要有 pass， 就是 pass、那如果你没有这个 pass 的部分，你就可能就要到这个市场上去购买。现在购买这个 pass 的地板价好像要最便宜要 2.39 颗以太，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这个已经涨到多少了。对
对，
你有了这个 pass， 那现在呢有一个就是18岁的这个电竞选手，他之前就是在这个要塞英雄里面哦，其实非常的厉害，然后他的 YouTube 呢有600万的粉丝，还是在2021年是相推文最多的，所以在国际电竞圈呢他非常有名，所以他最近就来挑战这个游戏，目前是第一名。对，
这种国际等级的电竞选手第一个跳进来 Web3 游戏里面的人，
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应该是说有一些电竞选手他们可能有玩一些 Web3 的游戏，但是呢可能这个游戏当中 GameFi 的游戏可能不是那么的有名，或者是说他并没有玩到非常的让人家知道这个东西。那只是说因为他玩因为这个第一个无聊猿他算是一个国际蓝筹的项目，所以他玩完之后而且再来是说他的分数 非常高。再来是说他有在他的 FB 然后 po 文出来然后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可能才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再来是说目前不知道说你这个榜首或者说你分数比较高的时候会有什么东西，但是据说目前有一个东西叫做无聊眼的一个游戏的这个终极能量源，那是跟无聊眼的
也是一个药水吗？
应该不是药水，但是能量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它跟无聊眼的后续的故事是有相关 的。对对对
对，
那之后会怎么样发展我是还不清楚啦，因为目前也不知道你玩这个游戏当中可以有什么样的获利。那你说
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无聊缘，
对对对，我们没有我们有我们就不会在这边录 podcast 了这样子。对，没有啦，开玩笑。
你有没有网友有无聊缘有玩的啊？
我知道有蛮多人有无聊缘，但是没有看到他们有在玩。
对，嗯，
没看到有人玩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只是说这个游戏难度应该是有，因为我觉得我看影片不是那么的容易。那好不好玩我觉得见仁见智啊。你之前有玩过在手游玩过类似这种什么神庙逃亡这个游戏，你可以自己去评估这件事情这样子。对，
所以它是手游版还是桌机版？
对对，桌机。对，
刚刚我们不是讲说他的创办人有一个叫威利阿诺的诺，他没有去
参与，不是威利阿诺，你刚刚被骂就是威利阿诺
威利阿诺他没有去法院叫他去。
对，
然后过没多久之后呢，他在推特上就发了一个文章，说他诊断出患有淤血性心脏衰竭
、
对，所以就是心脏疾病了，虽然不确定这是什么在去年就有类似的症状，他要持续上班，所以他就没有去理会这个症状，但是医生有特别警告他，希望他能够快速的改变一些他的日常生活，所以他说他会从整个 Yoga Lab 的日常的营运当中会退出淡出到幕后。
是，
但是他还是会继续担任这个 Yoga Lab 的战略顾问跟董事会的成员。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者了，也不知道真假，搞不好他想要躺平退休了。不知道了，不知道。
我们的网友们好像都说因为赚多了，对不对？
赚多了，就是你赚多了，你干嘛那么拼，对不对？又不是说像王永庆一样要拼到九十几岁还在那边拼这样子，而且人家身体还是蛮硬朗的，他就不会有这个身体因素。对，
他们都还在跑步，张忠伟也还在跑步嘛，对不对？所以
没错，
对，好了，这个外国人可能就觉得说钱有够多就好了，不用拼到九十岁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不过看起来好像没有对 Yoga Lab 或者是 BAYC 的价格或 App 这个币的价格造成什么冲击的，看起来都还好。
因为我觉得国外他们的量体是比较大，所以像这一种就是说他们的这些负面新闻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影响不大这样子。对，影响不大，所以说我是这样的感觉啦。但是如果是在台湾的项目可能就是发的一整片的这样子。
台湾的项目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周董的项目啦。
对对对对对，最新的新闻，这个超级新的、
High Street。 对
对对对，你有看到呢，你再发一下给我。
对，这个 High Street 它的代表的 NFT 就是一只黄色的鸭子。
黄色的鸭子，
我不知道史蒂芬有没有印象。
我这个没有什么追到这样子，真的是项目多到
爆。对，我听说他好像 HTC王雪红好像也有投资的样子，不太确定 是不是正确。反正他就是一个跟台湾有关系的项目、
哦、
那好像说背后是 HTC， 所以这一次最近就有注意到这个小鸭子的价格好像涨蛮多，就好像活了，
是，
但是前几天活了不晓得原因是什么。
是，他还有
今天有看到新闻
股票呢，他还有HIGH的股票是不是一度冲上4美元，项目代币，它有个代币，害的代币，对，
成交量都大幅度的上升。
是，
那其中说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说他跟周杰伦要开始进行合作。
他是跟周杰伦合作还是跟他贝尔合作？这个不一样。对啊，
对啦，应该是跟他贝尔合作啦。
对啊，应该他是说旗下的潮流品牌Fantasy 推出的芬塔贝尔合作， 他们有质押至少100枚的骸，随机就是发放那个芬达贝尔的一个奖励这样子。
对啦、
对，
所以
他
其实是跟
芬达贝尔，
应该是跟芬达贝尔合作。
对，因为芬达贝尔目前到目前在干嘛，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从熊市之后就比较少听到芬达贝尔的消息。对啊，不干嘛这样子。所以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有在接触这个芬达贝尔的，其实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芬达贝尔最近在干嘛这样子。
看起来，对，这是台湾最近比较有动作的 NFT 的项目，或者是看，突然醒过来了的项目这样子。
因为最近天气太冷了，大家都在冬眠当中。
是这样吗？
对，
但是有一个东西一直很火热。
什么东西？
从去年年底一路烧到2023年，都还在继续烧。有一个很神奇的聊天机器人，
你讲的是这个 ChatGPT 吗？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讲的，就是还没跟大家讲这样子。
你本身有试玩过它吗？
有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还不错、我有试着我那个。
你拿它来干嘛？
没有，我在录那个 TikTok 短影音嘛，那刚好有一天有空的时候，我就是把一些东西文稿请他帮我校正一下这样子。还不错，对，但只是说因为真的我比较没时间，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拍自己的这样子，对。
玩了一些有趣的东西，譬如说啊，就我一开始我就问他说，有一个人他欠我钱不还，你帮我写一封律师信给他。
是。
他一开始跟我说，我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我不会写律师信。我的状况是什么、他几月几跟我借多少钱、他都没有，他欠我钱不还，可是他平常还在外面花天酒地、希望你可以帮我写一封律师信，我要控告他、我在第二次跟他要求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了。
是、
有点像小学生写作文这样子，写的不是太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写比较文言文一点嘛，他就真的变得比较文言文。
那文言文是古文吗？还是就是比较
像律师信上面写的，写、律师的诉状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白话，它比较有一点点那些文言文的用，就是比较文字比较简单，看起来好像还有那么一回事。
是，
后来我又问他说，我就切换另外一个，就重新再来，我就在问他说，那你可以告诉我《雪球》这本书在讲什么吗？《雪球》这本书是巴菲特的书吗？
对，
所以我问他说，你知不知道《雪球》这本书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哦，我没有读过《雪球》这本书，所以而且我不能搜寻网络上的资料。
是，
但是我如果继续问他说，巴菲特最有名的一个投资理论就是雪球理论，那雪球理论有什么重点？
对，
我这样问的时候，他就可以帮我写出雪球理论的重点。
所以说 ChatGPT 应该是他比较需要你正确的引导跟指引了。那你在操作这个东西，你比较有点可能像是教练或者是导师，用引导式的方式，
对，
引导出正确的一个方向出来这样子。
对，然后啊，如果你要叫他写一个跟譬如说防诈骗有关的新闻稿，老实说他写出来有那个样子，但是其实都不算太好，
但是就是我们自己调。
对，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就说，那我就网络上找了一篇防诈骗的新闻稿给他，丢给他，就跟他说，帮我把这个新闻稿的重点重新调整，突出哪一个部分。
对，
这个部分他可以做到。
是是是是。
再来，我就跟他讲说，那你把这篇新闻稿改写成一个剧本，他就开始王妈妈怎样怎样。
对，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我说这个新闻稿里面没有写这些东西，他自己瞎掰。 对他自己瞎掰。王妈妈好，有人假装是警察打电话给他，叫他怎样怎样，假冒检察官什么什么，而
自己写个故事的，这样非常厉害。
对啊，他还分这个女儿说什么什么， 话，然后呢妈妈什么话，就把它变成一个脚本这样子。嗯，所以这样也可以哦。嗯，蛮有趣
这个东西。所以有人讲说他未来有可能会取代这个 Google。 再来是说，因为我都有在看一些短影音跟 YouTube， 所以最近的短影音跟 YouTube 当中也很多的影片都在讲，
因为是取代 Google， 当然就这就牵涉到大家现在在搜寻引擎上常见的用法嘛。好，比如说，我们要搜寻一个新闻或消息，好，比如说，这个什么是 Web 3.0？
对，
好，我们搜寻到的，其实在 Google 上面，它是给你每一个很多网页嘛，很多网页的资料，然后按照重复点选比较多，它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页面比较贴近你的需要，它会把它排在比较前面。
是，
那 ChatGPT 它的逻辑就是说，它直接把它资料库有的整理成一篇文章给你，然后
对，
有哪边觉得你要再增加，或者在内容你觉得不太正确，你想要再进一步继续往下问的，所以他用聊天的方式给你，所以感觉是速度好像变得更快，你不用一个网页去找。
对啊，所以其实比如说还有人讲他可以做 PPT， 也可以做这个大学的论文，所以以后就不会被讲说抄袭的问题。
但是现在也有另外一个 AI， 有人设计出另外一个 AI， 就是叫做 GPT Zero，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 AI 去写论文的话，它会去检测这个论文的内容是不是很有可能是有 AI 产出的这样子。
了解，懂。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说，时代在进步。那其实大家都会讲有什么东西它其实不需要人类来做，那有些东西它可以去做一些取代，那但是说在进步同时，那其他有一些防治的东西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去做防治这些东西，去做一些辨认嘛。对
对，然后刚刚不是有讲到说它对 Google 到底是不是有冲击，其实现在就在讲说，就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Alphabet 就是谷歌的母公司，就突然宣布要裁员12000人嘛。可是谷歌的获利其实好像还好，那这个动作裁员12000人的这个动作，让大家觉得说他是不是为了应付有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这个 AI， 或者说这个 ChatGPT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对他造成一些冲击，所以他开始做一些预防性的准备。那其中大家也不是怕这个 ChatGPT，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可能现在市值是29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而已。谷歌可能在担心的是它背后的金主叫做微软的。
微软没钱了。
微软很有钱的，微软准备再投对这个 ChatGPT 再投100亿美金。
哦，了解了解了解。
然后从2023年开始，许多微软的 Office 跟相关的云服务都会开始可以使用相关的 AI 的服务。
了解，所以也是要大笔进军这个 AI 的世界的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 AI， 它可以你丢文字给它，它帮你生成投影片。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功能蛮棒的，而且还具有一些美感。所以这是以后大学生都没工作了。
你把文稿丢给它，然后它生成图片跟文字，然后呢直接放到投影片上。那当然，我觉得效果还是没有那么好，可是如果它是微软来操作的，那它可以整合在微软的 Office 365里面，那它做出来的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了解。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听到有类似的，你只要丢文稿，它也可以帮你产出影片。
哦，对啊，
这种 AI 的 service 已经也有了。
是，这个比尔有在用嘛，对不对？
哦，我有试用了一次，虽然我觉得好像剪的不是太好。
就 AI 那个，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你还没有操作的很习惯，你只是可能请他先弄，但是我觉得后面还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微调的，必须得加工过，就是说他把一些东西初步你可以省略掉的东西可以让你来做，但是你后面还是必须得自己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对，那看起来其实在这个 AI 的战争上，现在看起来就是微软跟谷歌应该就是正面对决了。我看很快谷歌会有这个动作，大家就会说谷歌是不是会变成科达公司。 如果他反应不够快，
跟柯达一样变成饭店就好了。
柯达
饭店的、啊、
柯达饭店应该跟柯达没什么关系吧？沒關係但反正柯达对昨日黄花这样
是
有点，
但是我觉得真的就这几十年来，就是本来就是一直在进步跟演变当中了。那我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谁生存谁淘汰，这个都很难讲。我觉得就是我们也看过嘛，一堆大神他可能都是有可能会跌落到谷底，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能够然后坚持得住，然后能够撑得住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在见证另外一个历史而已。那我们只是看，因为讲难听点，因为我们又不是这些大公司的这些操盘手或者是 CEO 这样子。如果我们是 CEO， 我们可能就要担心的。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吃瓜群众，有时候这个事情。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的走向，因为我们毕竟看过这些历史，所以我们会很清楚未来可能会怎么走，不知道。就像当初 手机那个摩托罗拉也是很强，摩托每个都在摩托，可是到最后就是一个苹果出现了之后，那下一个世代当中什么橘子梨子啊搞不好都会出现，那可能会有什么样演变，我们也不清楚。所以
至少在三个面向，他们两个竞争，谷歌跟微软，我们刚才讲搜寻引擎嘛，因为微软自己的搜寻引擎很烂。
对啊对啊，当然。
对不对、嗯、那他如果可以有一个 AI 可以跟
取代，
对，来竞争，那他是一个好处、嗯、第二个是 Office 办公室软体是微软的天下，那他如果可以用 AI 让大家在 Office 上用得更顺手，因为其实现在也有一个隐忧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现在的、嗯高中生都不是用 Office 在做投影片，
他们在用 Canon 还是什么东西
Canva。
对，
我听说现在高中生都用 Canva 在做投影片，因为它有很多版本，
对，
很多
这个这个我知道、嗯、而且现在的国高中生全部都在玩小红书跟 TikTok 啊。
对，
而且小红书是直接大陆的版本，它没有国际版。 TikTok 它还有分就是国际版跟大陆抖音、嗯、它基本上是两个的平台、
嗯、
更好玩的是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剪影片，很多人都是用这个 Premiere 还是什么东西在剪。现在的人，年轻人他们都是用手机在剪影片，很恐怖，世代演变。以后他不需要电脑了，而且再来说，我刚刚还在看那个波基，他们在玩游戏都是会有一个下载的地方叫做 Steam 嘛。那 Steam 它还有出一个携带型的一个游乐器这样子，而且它还是可以玩3A 大作，嗯、就等于你把3A 大作直接带着走。所以这个东西它也改变了一个东西，因为以前大家都是玩 PC game， 那 PC game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不能带着走，那现在它把 PC game 直接可以带着走。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东西、嗯、我觉得刚好在2022-2023年、嗯、太多东西在做一个转变，那只是说谁能够生存、嗯、因为我们的年纪慢慢也进入到另外一个世代了。那你我觉得我们也当过年轻人，年轻人一定都会说那上面的不知道在干嘛，那现在换下面的人讲说、嗯、
老人家用的我们不要用这样子。
对，现在就变成下面的人说我们在干嘛这样子，所以不进则退、嗯、我觉得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庆幸，因为我跟同年龄的相比当中我比他们了解这些东西、嗯、要不然我讲实在话就是说我这个同年龄当中他们不会去碰什么 NFT短影音啊 TikTok 这些东西，他们完全不懂、欸、他们在他们的就是一个异类啊、嗯、如果想要活着啊。讲到活着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一样拜托这个各位干爹、嗯、有机会这个再来支持我们一下，新的一年、哦、我们往这个新的目标 争取这个更多的这个干爹来支持我们。
没错，对啊，不是只有大公司要求生存的、啊哎、我们也要求生存。
没错、
嗯、最新的方舟投资他的 Big Idea、嗯、2023年的这个报告也在前几天正式推出了。我也简介一下这个报告啊，大概是讲什么东西。方舟投资大家可能有印象啊，就是木头姐主要的创办人，然后方舟投资的基金经理人。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呢，他从2017年就开始写相关的内容，其中呢在今年呢特别提到了五个新创平台正在同时发展，而且呢彼此在融合。这五个 新创平台啊，可能就包含了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的技术，还有电池的储存，以及 DNA 的测序，还有区块链的技术。那当然里面几个数字我觉得相当惊人，就是说这几个平台呢都以每年超过 40% 的速度在成长，然后从现在的这个市场规模大概是13兆美元，到2023年的时候呢可能会成长到200兆美元。跟我们刚刚前面讲 AI 有关系的这里面几个数据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特别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做一张图的成本是很高的嘛，我要找一个美工，然后他去挑完之后要把这个图跟背景融合在一起，然后客户想要的风格。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一个新的 AI 机器人叫做 Mid Journey， 你有听过吗？
我只知道 AI 的绘图，就是你把图丢进去当中，就是你把要的东西打一打之后，它就会出现一张图。而且前一阵子在 Facebook 当中看到很多人都在玩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都一阵一阵了、啊，一阵一阵。前一阵子蛮热门的。
这个、Mid Journey 其实就是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是在放在 Discord 上给它试用，然后你就是下咒语，其实就是你的指令了、啊。但是对，然后大家就说：“哎、欸，我是这个咒语。”那写这个咒语就是写你想要有什么样子的内容，然后什么样子的风格，叫他画什么。那这样子的，按照方舟投资的研究，现在你做一张图的成本可能是150块美金，可能要人工要花5个小时以上。但是在不久之后，他可以在小于一分钟之内就做出一张图，而且呢，这个成本可能只有0.08美金。
0.08美金，那很便宜耶。
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成本。那同时，大家也还觉得说，不是只有画图而已。我们的工程师在编写程式码，其实花非常非常多时间的。
写 code。
对，那大家也知道说，网络你只要写 code 的这些工程师，最常用的一个叫做 GitHub。如果用 GitHub 的 Copilot， 它也是一个网络的 AI 编码的助手，用这个 Copilot 人工编码的时间可以大幅度的缩减 55%， 可以减少一半。也就是说，在这个方舟投资的报告里面的第一个重点就提到说，针对这种有高知识程度劳力密集的工作， AI 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人类的生产力。
对，
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就是那 AI 的成本，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刚刚讲这个 ChatGPT， 它的成本已经是非常低的，可是呢，它十亿次的运算成本，大概每十亿次运算成本，它大概要花1000万美金，也就是运算一次大概要花掉0.01块美金。
是，
所以我们每次我们这样问他一个问题，跟他聊天啊，讲什么，他回馈我一次做一个反应，他大概平均大概花掉0.01块美金。但是到了2030年，这个十亿次的运算可能只剩下650块美金，
是，
所以它的成本几乎会降到等于零。
是，
那它到时候就可以追上谷歌在搜寻上的规模，谷歌每天处理80亿次的规模的搜索。
对，
如果这个东西全部用ChatGPT 现在来做，那 ChatGPT 很快就烧钱就烧光，它就倒掉了这样。对，
所以
可是如果
有付费版呢、啊？
以后可能它必须在这一段时间必须有付费版来撑住它、因为它的运算还需要花成本。可是按照方舟的估计呢，这个成本每年以递减现在是递减57%到47%的速度，这个成本在下降。
是，
哦，接下来它会接近每年减少70%的速度，变便宜。
是，
所以真的到了2030年，成本几乎就非常非常少。
了解，了解。
接下来引爆的就是跟 AI 相关的做应用了，
是，
其中啊，他就特别提到像特斯拉的无人驾驶，因为无人驾驶就非常仰赖这个 AI 的技术，现在你要训练这些机器人的成本都还是很高。
没错，
可是随着这些技术越来越成熟之后，无人驾驶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它的成本也会大幅度的下降。
对，
然后软体的设计的 工程师因为有 AI 帮忙，工程师的生产力可以成长十倍以上，整个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后面的 AI 包含机器人的发展，这个都是互相影响然后互相加速的。
了解，感觉好像、离科幻电影当中越来越接近的这样子。而且
投资就对，
你知道哪边其实最需要无人驾驶吗？
他们举例就是说拿来当计程车啊。
没有啦，我是说台湾，因为台湾真的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啊，台湾就是开车的人最大，然后是
所以所有 的人如果都是机器人开的话，就保证非常乖这样子。
只要他这个系统这个设定是 OK 的，那我觉得当然，因为只是说怕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只是说，因为台湾真的就是乱开车嘛，而且不尊重行人，而且台湾被称为这个就是行人地狱啊，
行人杀手，对
对对，你跟去日本不一样啊。日本你去每个地方，不管你是大小的城市，它都还是会让行人先通过。台湾不是一样，每个路口计程车、机车、汽车，每个都好像跟赶命一样这样子，看到就马上转了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
对啊，那如果车子都是
自动驾驶
的，
对，
应该会很乖，
遵守啊，你不能就在合理的范围当中，你不能就是越线，然后你也不能超速，你也不能干嘛，你就遵守。你不遵守，其实都是因为未来，我记得好像有哪一部电影也是一样嘛，你只要超速，你可能就违规，就直接扣分，然后跟吊销你的驾照，你就不能开车了。
对啊，但以后可能机器人开就会很乖，他就不会那个了，
不会出事之类的这样子。希望啊，希望，希望，希望。OK，
同样这一份方舟的报告里面，特别还提了有关比特币价格的预测，因为他其实每一年的报告里面都会提到跟比特币相关的一些资料啦。
是。
那当中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比特币历史的高点，跟这一次的熊市的过程里面它的一些表现。那这一次的就有写到一个回顾，就说这个目前这一波的回撤是历史第五大然后第二长的，从2021年的高点到2022年低点的15800块美金左右，这个总共是下跌了77%，将77%。但是它不是跌最深的这一个年份出现在2011年，那时候跌了93%。
是，
但是时间来说它是第二久的。但是在过程当中，比特币的许多的基本面都变得更加的强韧，就是说其实蛮多人用。第一个就是像这个闪电网络的规模呢，从2018年的时候只有340颗比特币，现在是可以成长到4700颗比特币的容量，这个成长比例也是非常高。再来，每一颗比特币的挖矿的成本，就是挖出一颗比特币的价格，从以前可能几千块美金，那现在大概也要到20000块美金。再来就是像这个哈希率，这个数字也是创历史新高，所以基本面看起来不错。我们来讲一下，那他现在预测最新的价格到哪里？
到哪里？我还揭晓一下，听众朋友已经受不了了。
这个如果是一个牛市的乐观的估计，是一颗比特币到2030年的时候是148万美金，
148万美金，我是成长的148万，现在比特币才
年化的成长率是75%，
对，但是现在比特币才20000块美金到148，我靠，这个很恐怖，而且是到2030年，
感觉也没有很久啊，五六
没有七年而已。七年啊，那
好了，我们不要看那么牛市的状况，我们看基本状况。基本状况是68万美金，
68万也是很高啊，
很高。那我们看熊市的状况好了，
是
熊市的状况是258000块美金，
25万也是比现在多啊，不管怎么样都是正的啊，
10倍，
对，
2030年，
现在才20000，而且再来是说。高点也才大概在6-7万而已。
对，那这个报告里面当然有举了很多的说法，是说为什么他要算出熊市是这个价格，基本的预测跟牛市的预测这样子。但估起来每一个数字都非常的惊人。
当然当然了，这个吓死人，这个 听到就是问话，觉得怎么有可能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以现在两万，明年或者是后年，如果你有个八万、十万，就已经算很了不起了。按照过去的经验，因为过去曾经涨到最高的时候，那时候两万也是破纪录。我靠，每个人都在欢呼，我靠，两万了。结果殊不知没有多久之后，马上跌回三千，对不对？大家欲哭无泪。
因为每一年都有高高低低啦。
对，可是三千的时候反而没有人敢买、啊、反而是涨到一万多、两万的时候才开始才有人买。
当然啊，因为也是因为逐渐的有越来越多人认同嘛。
对，然后就一直飙飙飙，然后又破纪录，这一次六万多，快七万这样子。
对，
这也已经是个神策。
下一波
下十万，我是觉得有可能啊，我是相信按照这样的经验，
或者是说再下一波25万，好像这样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遥远，
不是很遥远，但是对大家来讲还是一个不可能的境界，就是。我当然啦，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去定义未来，但是他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他有他的一些参考依据啦。那对我来讲，听到这个消息，那你是会现在持续买进，还是说把它当成一个笑话笑一笑这样子？
当然，我觉得把它当笑话是最糟糕的。我觉得再怎么样，
买一点
应该要有一些些。那因为他要好，他好，他不是自己好。其实方舟的报告里面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整个区块链。
对，
所以那整个区块链、他也认为在未来的市场规模可能会成长非常非常的快。
了解 OK、好，所以这个今天最后这个我们结尾的时候，如果你有耐心听到这个时候，你就有听到的这个好消息那至于呢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那个就是你自己啦，我们也不能讲什么因为我们反正过个几年后这一集留下来再来看我们这个预测他们的这些报告当中准不准，只能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
反正呢你越知道越多、你可以先试着去不管去体验一下 AI 聊天机器人，或者是真的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平面设计师，你可以用 AI 提供的想法，提供一些概念，然后 你用你的方式重新把它制作成更精美的作品，或者是说你是一个
是
像我们是写 有需要写文章做部落格创作，或者是说做网络上 IG 或脸书的文章的分享，我们也可以试着用机器人来产出一些内容，那
是
加速我们的生产力。或者我听说有一些工程师、他们已经开始用 AI 来协助他们可以更快的完成工作，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去体验。
没错没错没错，
去试试看。
对，因为 我只是要讲的是说，因为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他说比特币涨那么高我又买不起，但是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我们也不是很有钱，但是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你可能去交易所 去开个户，因为开户也非常简单，网络上也有很多教学，那你可能不一定要买多，因为比特币可以切割，你可以不需要买一颗、
啊、
可以买3000块台币5000块台币，那看你有多少钱，你能买1000、那个也是你，因为这是慢慢慢慢的做一些累积，那总比你什么都没有作为好一些。因为我比特币也放很久了、也是这两三年始终没办法超越一颗，还是站在那零点几而已我们还不是一样就站在那边然后持续，我真的觉得很难说。
包含那个咒语也是啊，你要 下咒语要下得好。
对、
欸、听说会下咒语也是变成一门功夫。
没错没错没错，
会下咒语的人、你如果很有兴趣长期在练习，我觉得你以后下咒语下得比别人好，说不定你就光靠这个就可以拿到一份工作了。
没错，反正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啦，那跟听众朋友分享，现在如果你刚好今天有幸听到我们这个 podcast， 我觉得可以对你的一些未来可以做一些准备，因为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技多不压身啦，就是像我会这个录 podcast， 会弄短影音，又懂一些 NFT， 那在不同的时间点当中就会有不同的人来找你，那也刚好就是说随着这个整个环境当中去做一些发展。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是蛮特别，就是说讲了很多的科技的东西是可能以前我们比较少去接触跟了解、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标题可能要下猛一点点，才会让更多人听到，改变你二十年的这个一个 podcast 的非听不可之类的。你听完这个 podcast 之后，你其他都不用再听了。开玩笑，对啊，反正今天很开心，然后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好，拜拜，拜拜。
还是意犹未尽吗？开吃吧，新鲜动态一把抓。我是杨皮儿，
我是史蒂芬叔叔，
我们
下次见，
拜拜。